每当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管是读圣经、唱诗歌，我们总是会把圣诞节跟伯利恒连在一块，好像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可是全本圣经到底什么地方提到耶稣会降生在伯利恒？在旧约里面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今天所读的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这一节圣经是全本圣经唯一的一次提到将来有位弥赛亚他会出生在伯利恒。但是也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当我们所谓的东方的博士们虽然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三个博士，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三个博士，只有说三件礼物。那因为有三件礼物跟一些博士们，那我们公平的起见就一人献一件吧，所以就三个博士。所以我们的诗歌、我们所有的故事、漫画或者是圣诞卡片都是画三个博士，其实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三个，当然好几个博士，三个也可以，但是说不定四个，说不定五个。总而言之，东方的博士们在东方就看见了一个星，拿到了犹大这个地方，然后到了希律王那里，就问他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今天没有时间来讲关于这个星的事情，我曾经在 Cambridge 查经班有一次讲过这个专题。总而言之，他们看到了星，他们相信在犹太生了一个王子。那当然他们是以为，或不定是以为希律王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要来恭喜他。可是希律王那时候很老了，事实上不到一两年希律王就死了，所以希律王没有生孩子。他说，你什么时候看到的？好像就在不久以前，说应该是最近刚生了一个要做犹太人之王的。然后希律想了半天，我没有生孩子，怎么会有一个人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呢？那我相信希律虽然是犹太人之王，他是罗马所封的，他也自称是犹太人，虽然他是混血种，我相信他不读圣经的，所以呢他赶快就把祭司长啦、文士啦这些熟读圣经人找来说，哎，圣经上什么地方有说犹太人将来有个犹太人之王要生在哪里？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这些人马上就回答，可见他们圣经很熟很熟。不过熟归熟，当然还是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们非常熟悉，马上就回答说，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人。他们就告诉希律王说，伯利恒就在伯利恒。于是希律王就告诉了那些博士们，那博士们就下了伯利恒，果然看见了耶稣，看见了玛利亚这类的事情。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所以伯利恒，那么他们说，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这个先知是谁呢？就是弥迦。所以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成为整本弥迦书最有名的一段圣经，就是因为整个旧约只有这个地方提到伯利恒。所以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快来临的时候，我们讲到弥迦书第五章，我觉得也很有这个时间上来讲很有一个意义。那么当然弥迦书这本书虽然很短，有好几处的经文除了上礼拜我们谈到弥迦书第四章那段经文是刻在联合国大厦的，那个也是弥迦书非常有名的一段圣经。那么下一次我们提到弥迦书第六章的时候，有一段圣经是弥迦书非常有名的一段圣经。所以短短的一本弥迦书其实有好几处的经文是可以说在基督徒当中非常熟悉的，而且非常值得我们去明白和认识的。那么 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他说：成群的民啊，现在你们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个预言是怎么这段信息怎么开始的呢？其实这段是从第一节讲到第六节。严格说起来，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跟前面第四章从第九节开始的这个有三段的，可以说神的信息是有关系的，或者说平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章第九节一开头的第一个字是什么？现在。现在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然后第十节的说什么呢？锡安的民啊，我们中文的小字写民，原作女子，是锡安的女子啊。这第一个神的信息。然后从十一节开始，第二段，现在，就是从现在开始的。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要聚集攻击你。然后呢，十三节说什么？锡安的民啊，原文又是锡安的女子啊。第三段就是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中文是从成群的民啊，现在，其实希伯来文是从现在开始的。他是说，现在你们这些成群的民啊，要聚集成队。而成群的民啊，那个民又是成群的女子啊，所以三段你会注意到都是从现在这个字作为整段的开始，都提到锡安的女子、成群的女子。其实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锡安的民、成群的民众啊，这是对的。因为这个女子其实不是女人的意思，是指人民的意思。而且三段每一次都提到现在的时候，都是现在的灾难。因为他每一次提到现在的时候，他就提到什么？第四章第九节，你为什么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呢？因为他们被攻击，他们被包围，他们正在战乱之中。第四章的十一节，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来攻击你，就这个现在都是在灾难的意思。第五章第一节，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来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可是每一段的话语的现在的后面是什么？现在有灾难，现在有战乱，现在有痛苦在那里临到我们。然而在这个现在的后面，就是在将来，将来却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将来是一个福分，将来是一个恩典。所以他每一段都是用现在跟将来做个对比。原因是当先知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说过，一方面他好像描绘出一个幸福的、蒙恩的、蒙福的一个图画在那里，可是也不希望当时的听众或者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忽略到现在的状况。他不是要我们活在象牙塔里面，以为从此以后平安无事了。不，人间是有苦难的，你现在就是在苦难之中。但是反过来说，当你在现在的苦难中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好像小孩子，我们读的儿童故事书，乌云出来了，太阳公公不见了。我们真的会相信乌云一来太阳就不见了，他躲起来了。我们甚至这样说，在我们的灾难中，神躲起来了吗？神不见了吗？他没有不见。所以你在今天的灾难的时候，不要忘记在今天的灾难的后面有一个永恒的神的恩典和祝福和应许在那里。所以因此第四章第九节提到，现在你在哭嚎，好像碰到灾难，像一个生产的那个惨难一样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你会从你城里出来，你要蒙解救，耶和华要救赎你。第二段提到，现在有许多国来聚集攻击你，但是十二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要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所以事实上呢，神要把这些仇敌好像踹骨一样毁灭仇敌，使你得拯救。 今天这段也是一样，第五章第一节，成群的民啊，你要聚集成队，仇敌围攻我们，要羞辱我们，他用杖来击打以色列的审判者。以色列审判者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在当时他们有一种习惯，打仗的时候，打败的那一方被俘虏抓到得胜者的君王这里的时候，君王就会拿手中的杖，那个杖就是一个代表权柄的权杖，打那个被打败的那个领队，可能是那个将领，但更可能是那个君王的脸，打他的脸，这是一个羞辱，你败了，打他的脸。他说什么？仇敌围攻我们，他要用杖来击打我们的王的脸。然而第二节后面就说什么？但是以色列百姓啊，不要忘记，在伯利恒将来有一个君王要出来，他要成为统治者，他要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然后第四节以后提到，他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神的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等等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三段的信息都是用现在跟将来做对比，现在是灾难，现在是患难，是痛苦，然而将来，有的这个将来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也有些将来在很远的将来，但是这些将来说的这些预言通常都有一种我们叫做，有些人叫做多重的应验，或者称它为英文叫做 progressive fulfillment。 progressive 是渐进的应验。先知在讲这些预言的时候，他通常是指的最后一个弥赛亚再临的时候那个应验，但是这个应验也往往在很近的将来，不久的将来它就有局部的应验。否则如果先知所讲的都是几千年以后才会应验的一个预言，当时的人怎么知道这位是先知呢？还是他在开空头支票呢？因为他所说的在那些第一批的当时的听众来看从来没有应验过，那我怎么知道他是先知？对，因此通常先知的信息都有一个立刻的，但是是局部的应验，而至终完全的应验那要等到遥远的将来，通常都有这些应验。所以像前面几个神的谕旨提到他们要蒙拯救蒙救赎从城里出来，这些事情在弥迦说这个预言的时候，正是亚述国的军队像洪水一样扫遍整个犹大，所有的城五十几座城都被毁了，都被占领了，只剩下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前后的时期，弥迦发出这个预言，我们会被围困，我们会遭遇羞辱，但是我们会蒙拯救，我们会从被围困的城里面出来。果然很短的时间之内，一两年之内，亚述国退兵了，而且他们自相残杀，杀掉185,000人，凄凄惨惨的退兵了。所以当时的民众知道弥迦是一位先知，他所说的应验了，可是他说的那个拯救，说的那个弥赛亚再临的时候，所有的他们可以把仇敌完全的毁灭这一类的事情，却不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完全应验的。因此他们知道在这个的后面还有一个更完全的应验。我用一个比方来说，那种渐进式的应验是什么意思？你看山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法是你横着看山，还有纵着看山。如果一个山脉，一个山又一个山的，如果你是纵面的看着山，你看着前面的山头，看着后面的山头，一个山又一个山，一个山又一个山，何况山上常常有云遮盖着。因此当你这样看过去的时候，你看到后面有个遥远的很高的一座山，可是前面已经有几座山了。先知在说预言的时候，他就仿佛看着那个山，有些先知他可以一直看到最后最高的那座山。所以像先知以赛亚这些我们称为大先知，他的预言常常包含着非常遥远的将来，那个遥远的那个高峰就是什么？有些谈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难，还有更高峰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有的先知的预言只是看见比较短一点的， 在将来的可能几十年之内或者一百年之内要应验的一些事件，有些我们称为小先知，但不是所有小先知都讲得很短的，有一些小先知，譬如说我们讲过厄巴底亚书，我们讲过纳洪书，纳洪提到亚述的毁灭，他整个预言就讲亚述，然后在亚述国毁灭以后预言结束了，因此他所看的是亚述的兴起跟衰败。然后厄巴底亚他所说的以东国的毁灭，那因此他的信息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可是有些先知他也看见近的也看见远的，因此他把这些预言通通在一起放在一起写出来的时候，对我们今天的读者读起来，有的时候会把现在的当成将来的，就是说将来才要应验，我们以为今天要应验了，或者你以为是今天的其实是将来的，总而言之吗，一个山又一个山放在一起的时候，先知预言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因此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三个神借着先知弥迦所提出的预言，那第一节跟前面几次一样先提到现在，而现在是一个灾难的日子，现在是一个痛苦的日子，他们被围困，所以群众要聚集在城里面，因为仇敌在围攻他们。所以在西西家王14年，就是公元前701年的时候，亚述国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好像呈现在他们面前一样。那当时在列王记下19章第3节，当时的西西家王因为这些围困他们的这些亚述王的军队非常的不但非常的强悍，而且非常的嚣张，然后说出很多这种等于说怎么样很羞辱人的话，所以他们甚至夸口说你没有什么跟我打的，我看你们连马都没有。亚述国的将军说我送你2000匹战马，我送你2000匹马，我看你够不够2000个战士骑马来跟我打。你会发现这是不是够羞辱人的呢？你跟我打你不够 OK， 我马给你，我枪给你，来吧。这表示说你连人也没有，你马都没有了，因为事实上他们被围困到最后他们连马都吃掉了。我送你2000匹马，我看你够不够2000个骑兵可以骑上战马来跟我打，连这个都不够，你凭什么可以跟我打仗呢？你凭什么自以为你可以得救呢？所以列王记下19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到这个话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得家宰就是他的等于说内务大臣以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想要打可事实上是没有力量，没有人，没有兵器，什么都没有，别人的话敌人的话是这个羞辱，可是人怎么反应呢？他说今天是一个羞辱的日子，所以正如弥迦所说的，仇敌好像拿杖在打我们君王的脸。但是当然在圣经当中西西家王是一个爱主的，后来他也等一下我们提到他做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改革的工作，神真的是恩典临到他，所以他不费一兵一卒，他没有出兵，亚述国的军队就自己自乱阵脚然后退兵了。但是那是一个凌辱的日子是没有错，那是一个凌辱的日子，但是先知弥迦就提出来从现在然后让他看见那个现在的后面有一个将来神的应许，而事实上将来的应许不只是现在跟将来，而是说在你现在看见的事实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那是神的旨意。 现在的现象不是说是虚幻的，现在的现象 是真实的，但是真实的背后仍然有一个不可改变的神的旨意在那里。所以因此他就提到说，虽然现在仇敌围攻我们，虽然现在我们的君王受到羞辱，然而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伯利恒以法他这两个字常常放在一起用，就是因为以色列境内有好几个伯利恒。我们常常说的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就是这里的伯利恒以法他。以法他是一个区域，伯利恒是一个小镇，所以以法他区伯利恒镇。所以他这样说，你就是拿你的伯利恒，否则在今天的加利利，或者说耶稣时代的加利利上，就是耶稣故乡的拿撒勒附近，有另外一个伯利恒，那个不是这里的伯利恒。耶稣不是生在加利利的，他是生在犹大地以法他的伯利恒。以法他的伯利恒事实上就是大卫的家乡，大卫出生在伯利恒以法他。而约瑟这个雅各，或者说约瑟的母亲那个拉结，当年从亚兰回来的时候，后来就死在以法他。所以以法他是拉结的坟墓的地方，就雅各的妻子，其中一个妻子是死在以法他，那就是在伯利恒的附近。但他特别提到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或者说为卑微的，因为这是一个小镇。正如后来耶稣长大的拿撒勒一样，拿撒勒这个地方为什么当时的人听说是拿撒勒耶稣的时候都有一副轻视的一个眼光，因为拿撒勒的人口不到1000人，大概只有500个人。拿撒勒是一个小镇，伯利恒也是一个小镇，也是只有人口几百人，这种小地方不是一个大都市。虽然大卫出生在这里，可是你要知道大卫登基以后，他所有的孩子以及所有大卫的子孙做王的都出生在哪里？耶路撒冷。他们是君王的后裔，是贵族，皇亲国戚，所以都出生在耶路撒冷。虽然大卫出生在伯利恒，可是大卫的子孙那些做王的几乎可能没有有人是出生在这种小地方的。但是这里却强调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当中虽然是最卑微的，将来却有一位，怎么没有说一位什么从你那里出来？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边的翻译呢，却是这样说，将来有一位君王。君王那个字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提到了，在这里没有。当然是一个君王，那有时候也是一个原因，是因为马太福音所用的是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本，我们现在用的是希伯来文的，所以这一位虽然这边没有明说，很可能在新约圣经里面用的希腊文的版本，在74译本，就是公元前的100-200年前翻译希腊文的时候，可能的翻译者因为理解到这边将来这一位是做君王了，所以就把君王这个字加上去了。总而言之，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只是将来有一位，没有说是什么，可从上下文来看，那一位是君王。有一位君王要从伯利恒以法他出来，他在我当中要做掌权的，掌权的。那么在马太福音是说要牧养我的民，实际上后面是有提到牧养，在第4节有提到。然后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亘古是指很久很久以前，太初呢？太初那就是时间的起点，太初有道的太初，它的根源是从亘古，是从太初就有。这什么意思？一方面来讲，近的来说，意思是他是大卫的子孙。当弥迦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离开大卫的时代已经300-400年了，是相当久远了。所以是亘古的意思，是指他的根源是从大卫来的。虽然他从这里出生的时候好像不是犹大国的哪一个那个君王的后代，因为事实上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大概从所罗门之后没多远，他的家谱分开来了。所以耶稣的家谱里面他不是完完全全从君王一直下来的， 事实上到了被掳时期，因为他的家谱，一个路加福音，一个马太福音，一个是约瑟的家谱，一个是他太太玛利亚的家谱。那么约瑟的家谱呢，一直到被掳时期，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那个时候还有，然后之后就没有了，因为后来没有君王了。所以到了耶稣出生的时候，他的根源是谁？他意思说根源从亘古的大卫。但是这个太初所指的话呢，那个时间是远比大卫还要早，他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他的根源在永恒之中，这个是暗示的这一位弥赛亚是有神的根源，是神性的。所以这个弥赛亚不是人间的君王，他是在永恒中从神而来的一位君王。所以这个永恒用太初的意思在这里。然后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民在弥迦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就是说以色列人将会被掳，被俘虏的外邦，当时已经应验了一部分，因为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已经被掳了。而当时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人，虽然会逃脱这次的灾难，但是还有将来的灾难，最终以色列人是会被掳的，被交给敌人的，一直到等到什么时候？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出生的时候。那当然，生产的妇人是指谁呢？很多人很容易直接马上想到就是指玛利亚。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特征所说的意思不一定是指玛利亚，是指以色列。因为在前面也提到惨难的时候，那个惨难不是指玛利亚的惨难，而是这个国家民族在这个痛苦之中，好像经过一个惨难的痛苦一样。所以这个妇人应该是指的以色列民族，将来以色列民族会出了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弥赛亚，这位掌权者，到那个时候其余的弟兄也要归回到以色列那里。那是指的以色列的回归吗？还是指的后来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呢？这个里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说法，当然可能这两方面都包含着在这个意义里面。换句话说，将来这位弥赛亚出生，那这个当中很多其余的弟兄，因为这么提到弟兄，弟兄从一个角度来说必然是以色列人，不是外邦人。也就是说，这些流归各地的，这些散居在各地的流亡的这些以色列人会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在历史上以色列是有回归，在巴比伦灭亡之后，波斯帝国兴起，以色列人回归。所以这是耶稣时代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都是从外地流亡回来的，有回归。但是后来又再一次被分散了，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因为他们好几次的叛变，最后罗马帝国下令犹太人不能住在巴勒斯坦，被迫赶出巴勒斯坦，一直他们流亡了2000多年。所以耶稣之后他们流亡2000多年，一直到1947年以色列复国为止。但是这边所谓的回归可能指好几次，但是最后真正的回归，真正的指的其余的弟兄，也很可能指的今天所有的信徒。所以因此在多重的应验当中有一个将来的最后的应验。第四节，他必起来，这个他是谁？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这位掌权者。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直到地极。所以这就暗示的不是只指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地方，这位君王不是以色列地方的君王而已，这位弥赛亚他所掌权，他所管理的是直到地极的。这个是在将来弥赛亚这位基督再来做王的时候，他将有一个牧养他整个的羊群，而且这个范围是直到地极的。所以他的牧养，他的能力是依靠耶和华的大能以及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所以他不是靠他人的智慧，人的力量，也不是靠他的军事力量，不是靠他的财政力量，这是因为他有耶和华神的能力。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一位将来的君王 是指的有一位将来的救主弥赛亚。因此到了第五节开始的时候，他用这样这句话开始的：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你注意到这中文圣经里面我们的这三个字哈，旁边有打点点点，这个意思英文是翻译成这位必作你们的平安。那到底是我们的平安还是你们的平安，还是到底有没有我们的你们的？因为原文就是这位必作必成为平安，就是说 He is Shalom， 他是平安。 Shalom 是希伯来文的平安， He is Shalom。 那么有的圣经就翻译成 He is our Shalom， 他是我们的平安。有的翻译成 He is your Shalom， 他是你们的平安。但原文是没有 Yours mine， 就是没有，他就是平安。其实同样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当他提到这位弥赛亚降生的时候，那也是另外一段很有名的这个经文，提到耶稣基督降临，也是在圣诞节很多诗歌里面他们提到的。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他这样说：因为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有一位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他几个 title， 那我们中文翻译成奇妙测试，好像奇妙是一个名字，测试是一个名字，其实更好的翻译，所有的英文圣经都翻译成他的名字被称为奇妙的测试，就奇妙是形容词，测试是那个名词，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个君王，但他称为和平的君，这个和平就是 Shalom，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 Shalom 就是 Shalom。 他是和平的君，因此他的名字有一个称号叫做和平的君，也是这位弥迦所说的他是平安。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带着神一切的恩典、祝福、能力等等一切而来的，所以在犹太人问安的时候，无论早上无论晚上无论见面无论分手的时候，都可以说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因为这个平安里面包括早安、你好、最近好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在 Shalom 一句话里面包含了哈。所以 Shalom 这个是犹太人最喜欢用的一种问安的话。所以无论你到哪里去，只要有犹太人的老板或者你的医院里面的医生，医生有一半以上，可能有一半三分之一很多是犹太人的，音乐家的话一大一半都是犹太人的，总而言之有犹太的老板，你一见面跟他一个 Shalom， 搞不好会加薪的。他们喜欢说 Shalom， 但是 Shalom 从什么地方而来，平安从何而来，他们知道平安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中文的平安是指没事儿，平安吗？平安，平安。最近没生病，最近老板没炒我鱿鱼，老婆没有嘀嘀咕咕，哇，这叫做平安了。犹太人的 Shalom 平安是远超过这个，这就是说从神那里带来的和平、稳妥、拯救一切的一切。但是这一切的平安是来自于这位弥赛亚，他必作我们的平安。然后下面又提到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来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掠取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害亚述地和邻入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所以在第六讲节里面两次提到这句话，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因为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先知弥迦在说的时候，当时亚述人是在以色列的境内，是在践踏，是在发动战争，是这样。但他提到说当他们进来践踏我们的时候，一方面第五节提到我们会有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这个七个八个不是真的七个八个，这是中东语文的表达方法，就是说神会兴起很多位领袖，很多位的意思，所以七个八个啊，就比如我们中文也会这样讲嘛，他讲话七七八八的，七七八八，他讲了七句话，讲八句话，不是七七八八，讲一堆， 的意思，这边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他这边有七个牧者，八个领袖，意思就是说神会兴起一些人来反抗，而他们在毁灭，然后这些领袖不但会反抗，而且他们会用刀剑毁坏，反过来毁坏了亚述地和邻陆地的关口。邻陆地就是通常我们所指的就是巴比伦，所以亚述和巴比伦。所以这些领袖是神所兴起来反抗这些进来的一个攻击者。那么这些亚述人是指当时的亚述人而已呢，还是指后来的其他的人呢？圣经学者大牧师认为，这个亚述人一方面指的当时的亚述人，但也包含了后来的巴比伦，后来所有以色列的仇敌，用这个亚述人作为一个统称的代表。再一次是提到，这叫做渐进式的应验，迫在眉睫的马上有一个应验，可是将来还有，以后还有，一次又一次的以色列人被屡次被攻击的时候，神会保守他们。因为第六节最后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地境践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他必拯救我们。他还是这位神所兴起的弥赛亚。那当然并不代表说所有的攻击当中以色列人都平安无事，而是说虽然有攻击，但是至终最后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拯救。虽然在每一次的攻击当中，他们可能被掳，他们可能仍然遭遇患难，但是至终最后神必成为他们的拯救。然后第七节之后他提到说，雅各余剩的人，这句话出现两次，第七节雅各余剩的人，第八节雅各余剩的人，两次。第七节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依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打救。他两次提到余剩，亚瑟余剩的人。我们也一再说过，在先知书里面，余剩的人，剩下的人，是一个特殊名词。这个所指的是在整个经过以色列的流亡的过程中，最后神保守了一些剩下的人。在先知书里面，剩下的都是蒙恩的，剩下的是最忠心的，好像经过一连串的筛选以后筛剩的，那是最好的，其他都筛掉。所以因此余剩的人成为一个先知书里面的独特的代表，就是指最后蒙恩的是谁？余剩的，不是大多数，只有少数的。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提到，最后他说路有两条，一条路是大的，一个路是小的，一个门是宽的，应该说路是宽的，路是窄的，跟大的门跟小的门，最后得救的是什么？是经过小路进入窄门的，那就是余剩的。所以整个的概念从旧约到新约是有个概念，得救的总是筛选剩下的。因此这边雅各剩余的人，那就指的这种叫做忠心的，这种叫做被神所恩典保守的这些剩余的人。他们是什么呢？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的。正面的来说，这些余剩的人在多国的民中，表示说将来这些余剩的民是分散在许多的国家许多百姓当中的，不是集中在巴勒斯坦，是分散在各地的多国和多民的人当中。他们好像什么？像露水又像甘霖。你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是看天吃饭的，神应许他们说你们进去的地叫做流奶与蜜之地。我们想象中的流奶与蜜之地，一棵树，树都会滴奶，对，流奶还有滴蜜。哇，这个树，我那个拿个一个薄盆子什么东西，哇，蜜就满满的，然后接奶。你以为以色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这样的流奶与蜜之地吗？正确的解释是，这块地是农牧业的地方，畜牧业，所以有奶，牛奶、羊奶，所以这边是养牛养羊的地方。还有呢，滴蜜， 蜜是什么？有果树有植物的时候有花就有蜜，所以蜜蜂才会来。如果这地方没有植物，那怎么有蜜蜂呢？沙漠里面有蜜蜂吗？没有。沙漠的蜜蜂找蜜蜂找什么东西吃啊？怎么去酿蜜呢？所以能够酿蜜的就是因为有植物，所以那个是农牧业的地方。可是农牧业的地方也就是看天吃饭的地方，天不下雨就完了。埃及不一样，埃及是靠尼罗河的，尼罗河的河水只要有水，尼罗河两岸物产丰富，所以埃及通常不下雨的，它也不必靠下雨，它是上游下雨，尼罗河有水。但是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的春雨秋雨是整个一年收成完全决定在春雨和秋雨，所以有的时候比较干旱的时候呢，那就是那个露水，因为它早晚温差很大，所以因此早晨起来那个露水也成为在农业上非常重要。因此在这边形容说，雅各余剩的人在多国多民当中好像露水，好像甘霖，这是指祝福，不但是祝福，而且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是讲了降在地上，降下的露水降下在草地上是从上而下的，这个祝福是从神那里下来的，不是出于人的力量，所以他强调不仰赖人的力量，不等候世人之功。这些雅各的余剩之民，当然所指的是指的今天流亡在各地的犹太人吗？犹太人成为世界各国百姓的祝福吗？似乎不太像如此。虽然的确犹太人也很努力，今天得诺贝尔奖的人很多人是美国人，美国人当中我不知道多少比例，很高的比例是犹太人，所以全世界如果用种族来算，得诺贝尔奖最多的种族犹太人。这就是他们成为多国多民之福吗？也不一定。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被赶打喊打喊杀的，像过街老鼠一样赶来赶去的机会远多过于他们被各国的人欢迎的。那这边所指的雅各余剩的人成为多国的祝福是什么意思？这边所说的雅各余剩的人，恐怕更好的解释不是指的今天的犹太人而已，而是包括所有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是分散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中的，今天固然有很多种宗教，我们称它为世界性的宗教啊，就是说像伊斯兰教啦、佛教啦等等。不过如果以分散的比例最广泛的，基督教还是排名第一的。换句话说，在基督教的分散在各国各民当中，以现在我们所得到的统计，虽然在穆斯林当中，在中东很多国家基督徒比例非常低，但是以所有今天所知道的种族人口以及各种族当中基督徒的比例来说，基督教是分散的最广泛的。那穆斯林，你说穆斯林现在在欧洲在很多国家比例增加非常快，没有错，那是因为靠移民。欧洲的穆斯林 99.9% 是本来从穆斯林国家来的，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土耳其人这一类的人。欧洲的白人信穆斯林的信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的非常非常少，正如在美国有白人信伊斯兰教的非常少，个位数或者说几十个几百个。因此在美国穆斯林增加很多，但大多数是从穆斯林国家来的移民然后来到美国。因此穆斯林这或者说伊斯兰教这个宗教呢，是跟种族文化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因此从这个种族文化出来的来讲，天生的就是穆斯林，可相反的不同文化进来的人就很难进去成为一个穆斯林，因为进去成为穆斯林的人都要放弃原来的文化、宗教、语言，一切变成那种人，那很多人过不去的。但是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在全世界各地真的是分散在多国和多民当中。我们成为每一个国家民族的祝福吗？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说，可能基督徒受逼迫，不过基督徒基本上是盼望带来从神而来的平安的信息，传福音，然后带来一个当地的一个祝福。 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先知耶利米他甚至写信给当时流亡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在那边买地买房子定居在那里，而且你要为你所住的那座城求祝福，向神祷告求祝福。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概念，他们寄居在那里没有错，但是他们应该成为那边的福分的来源。就这边所说的是，雅各余剩的人在多国的民中会成为当地的好像露水好像甘霖一样，这是正面的祝福。可是第八节，同样的这批雅各余剩的人却有完全相反的一幅图画，他说他们要像狮子，像少壮的狮子一样，在羊群之中，他们经过一个地方就会践踏撕裂。那这又代表什么图画呢？难道意思是指基督徒会在世界各国的各国各民族当中变成一个很强悍的人，然后反对基督教的人我们就要喊打喊杀？这边在说这个吗？我想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这些雅各余剩的人一方面会成为各地给地各地方的人带来祝福，但是另外一面，当有人用人的力量要来反对来攻击的时候，因为神的能力，因为神把这群余剩的人看为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百姓，因此攻击这些雅各余剩的人就等于直接攻击神。你攻击神的话呢，那你必然遭到神的审判。所以因此这边所说的意思是，雅各余剩的人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但这个是同时存在的。正面的他会带来恩典祝福，负面的他会带来公义的审判。其实在圣经中也是一样，这个信息从新旧约到新约一再重复提起类似这样的信息。像譬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他就提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好像身上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么馨香之气就是香气咯，好像你涂上那个巴黎香水都是香气咯。可是你知道香水有好几种香水哦，有些香水涂上去对一种人好香哦，对另外一种人是好臭哦。你进电梯你就知道了，你到那种大办公楼，大家都是出门都是不知道每个人都喷多少香水，一进了电梯一上班你就开始闻到各种的香水，如果你都很喜欢的话，哦好香哦，但是你也可能闻到谁涂了什么东西，那时候你就知道了，香气有的是你喜欢的，有的是你不喜欢的。保罗用这个比方，当然这个比方的意思当时更有另外意思，他说我们只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但这种馨香之气对于这等人，对某一种人变成死的香气，会叫他死，另外一种人对他们来讲这种馨香之气成为活的香气。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他是用个比方，当时有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没有，所以你很难了解这个馨香之气什么意思。罗马的军队出征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然后领队的大将军骑着高头大马，第一个人就骑着大匹马开始进来了，然后后面是罗马的军队，就这个全副盔甲打胜仗凯旋回归，然后在军队的后面就是用铁链串着一堆的那种战俘，然后他们沿路进来的时候，在那个大马路边，很多民众呢就有拿鲜花欢迎，然后呢他们就会烧香，有一种馨香之气。保罗用这个来形容，如果你是那个大将军骑在马上，这个香气就是欢迎的香气，对于后面的战俘那个香气就是死的香气，因为他们骑着大马，军队进来进入凯旋门之后，下一步是什么？这些俘虏当中有相当多的一些人就进入刑场， 准备处死。所以对后面的人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就叫做死的香气，快死了。可对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将军，对那些罗马的军队来讲，这是一个欢迎的香气，这是一个祝福。同样是一个香，对两种人两种的心情。保罗用这个来做比方，我们身上带着基督馨香之气，可是对一种人这是死的香气，要叫他死；另外一种人这次是活的香气，让他生命复活。这仿佛在这里雅各的余圣之名，也是包括今天的基督徒，对一种人带来祝福，对另外一种人却带来审判。其实这是同时发生的。正如耶稣基督好几次他自己传福音讲道的时候，群众的反应也是两极化的，有的非常渴慕急切的欢迎这样的话语，他们蒙恩了；但另外一种人呢，对耶稣的话就大为愤怒，甚至哪里吃都要打死耶稣的也有，非常两极化的反应。一样的情况，常常这些基督徒，我们带来的，我们盼望带来祝福，但是人们的反应往往会决定到底他是蒙恩呢，还是遭遇到审判呢？因此他后面所说的，这些余剩的人好像狮子一样走在羊群当中，他要践踏撕裂，最重要的是无人搭救，无人搭救。就是说如果神的审判临到的话，是没有人的力量可以搭救的，这是来自于神的审判，不是人可以拯救的，无人搭救。第九节说，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这个意思就是对这些雅各余剩的民，当他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提醒他们刚强壮胆，就说虽然在患难中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的手要高举。这手高举在他们的语言的意思就是带着一个能力，从神而来的能力，手可以高举。第十节到最后的这一段呢，先知提到什么？提到当神要来拯救，神要成为他们的拯救，神要成为带给他们平安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什么呢？他要除去。第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那日当然是指的遥远的末后的日子，但是一样渐进式的应验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卷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的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宝藏，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你注意看哈，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他有多少次提到一个字或者一个同义词？第十节，剪除马匹，毁坏车辆，剪除毁坏；十一节，除灭诚意，然后拆毁宝藏；十二节，除掉邪术；然后十三节，除灭雕刻的偶像柱像；十四节，拔出木偶，毁灭你的诚意。十节到第十四节八次，就这个动词，除灭、剪除、毁坏等等这类的字眼，它所除灭的是什么东西？基本上两方面，前面一部分提到是一个军事的力量，他说我要除灭你的什么？你的马匹和车辆，这个车辆不是普通的车辆，是战车，是战车。我要除掉你的战车，除掉你的马匹，在军事对抗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武器。在那个时代来讲，我把这个除掉，为什么要除掉？因为耶和华神说，我要成为你们的拯救，你们要单单仰望我，不是依靠这个。在当时西西家王面临亚述国的攻击的时候，事实上他曾经用强势的要用外交的手腕，他去找埃及做联盟，所以埃及就送了很多匹马来，战马，也提供了一些战车来帮助犹大，但是事实上不堪一击。不要说这样，连埃及自己都先被这个亚述帝国灭亡了。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 错误的幻觉，依靠埃及的力量可以来抵挡亚述。所以神说，到那一天我要除灭这一切。除灭这一切的话呢，神要证明一件事情，当我用我的恩典和能力来拯救你们的时候，不是靠战车，不是靠马匹。所以大卫在他写这个诗篇二十篇第七节，他就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是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大卫是很有武功的人，他在做王的时候南征北讨，可以说无往不利，但是他仍然说，我们的征战不是靠车，不是靠马，是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即使他是这么会征战，何况在西西家王跟后来的君王，国家已经非常衰微的时候。因此神要先除去这个，不但除去这个，他后面所提到的更多的是什么呢？他要他不但除去掉了马匹，除掉了车辆，也除掉了城邑，城邑保障，这都是碉堡堡垒，这些都是军事力量的东西。十二节开始提到的是除掉邪术，除掉占卜，除掉雕刻的偶像，除掉柱像。这个柱像在英文圣经常常翻译成是 stone pillar， 所以这个柱像应该是石柱，石头做的柱像。在以色列，石头的柱像通常都是来拜巴利的，巴利是用石头的柱像。然后第十四节提到的木偶，英文的圣经大部分都翻译成亚瑟拉，木头做的亚瑟拉。你知道在先知那个以利亚的时代，他们就拜巴利和亚瑟拉。亚瑟拉是一个女神，负责丰收的，负责这一切东西的，所以用木头雕的。所以这边所谓的木偶，不是木头刻的任何偶像，是专门是指的亚瑟拉的。而石头的柱像也是专门是指的巴利的。而事实上木偶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它就是亚瑟拉，只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木偶。那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是木头做的，但是是指木头所刻的亚瑟拉，也是一个假神。所以另外一方面，神要除灭的是一些虚假的宗教，所以包括邪术、占卜、偶像、石柱、木偶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东西。换句话说，神要先做洁净的工作，他才做拯救的工作。他先洁净了，然后才拯救。这个洁净的过程中也包括除去人所依靠的这些军事的力量，也包括人所做的。他说跪拜你自己手所造的，不管是石柱，不管是木偶，不管是一切的东西，都是你用人的力量所造的。神说我要把这一切都除灭了。除灭了之后，然后神他的恩典和祝福才临到。所以事实上如果有机会你自己回去读这个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九章，那就是在亚述国进攻犹大国的前后，也是亚西底家王刚刚登基的时候，那么就记载了很多西底家王当时带来的属灵的一些复兴。其中他就包括他把一切的这些石柱木头的雕像统统毁灭，他就把这些宗教上的东西都毁灭了。那么这些车辆了、马匹的等等，他是没有提到西底家王毁灭了这个，而是在战争的过程中，事实上神借着亚述人把这些都毁了。我就说到最后在耶路撒冷要决战的时候，他们连马都没有，所以亚述国的将领才在那边夸下海口，我送你两千匹马嘛。为什么？因为犹大国没有马，没有马，当然也没有战车。总而言之，这一切的事情，我是说这些预言的第一次的应验，就是在西西家王的年代，就是在先知弥迦写下这些预言的时候。但是将来的应验，更全面的应验，却是在弥赛亚再度降临的时候，而且还不是指第一次降临，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而是指将来弥赛亚再临会完全的应验。第十五节提到说，我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些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前面所说的是从你的国中，这是指以色列。第十五节是列国，所以这个话是不一样的。这边是对着列国发出另外一个最后的预言，他说我要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些不听从的列国施暴。第一个提到是列国，第二个对今天的基督徒听起来 可能我们听的心里不是很舒服。基督教是不是很好战的？要向列国施暴，神是一个报复的神吗？这个施暴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审判的意思。施暴不一定是只有负面的审判，当然这边是不听从的列国，这一个审判的结果常常是毁灭，可是这个审判也指的对公义的、对于顺从的人的祝福。所以审判这个字是中性的，好像说我们去法院有人告我也好，或者我要去法院求法官替我主持公道，因此我去参加法院一个审判的时候不一定是负面的。我假定这个审判是公义的，因此我去的时候，如果我是在对的这一方，我盼望这个审判对我是有利的。相反的，如果我是做不对的事情去法院的时候，我当然要提心吊胆，因为如果是公正的审判，我可能要面临审判，面临惩罚。所以审判的这个字本身是中性的，神要向列国施暴。好，那其实在圣经中也是一样，从个人来讲也是如此。圣经上总是这样说的，神在末后的日子将来要按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连基督徒也是如此。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然后神要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那就是说行的善，神用恩典慈爱会报我们，如果我们行的不善，神也用审判管教来领导我们。所以因此审判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都是一个将来必有的。所以这边所提到的是神会向列国施暴，而他有他的怒气和愤怒。我们中文的怒气和愤怒两个字看不出很大的差别。那么通常这个愤怒这个字英文那个往往是指着从神而来的那种怒气。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神在施管教的时候不是他脾气不好。我们什么时候管教孩子？有时候我们管教孩子是脾气不好，我脾气不好，我被惹毛了，这孩子好啊，我今天心情真不好，你还跟我弄来弄去，本来嘛轻轻打两下，气的就打他五下，而且可能没头没脸的打。我们会这样子？神会吗？神不会。神在怒气中、愤怒中施行管教的时候，或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不会，这个怒气哈，跟他的脾气是没有关系的。就好像我们说嘛，地心引力，这是一个物理定律，地心引力不会发脾气的。那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打自己的脚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按照地心引力的规则来办事，你就拿一个石头，真的会掉下去吗？啪一放，就拿石头搭自己的脚，那你就地心引力惩罚你咯。在地心引力发脾气吗？他不发脾气的，他没有脾气，他只是有一个定律。神管教的时候不是他那天神心情不好所以他特别怎么样，或者神今天心情好了算了，神从来不是用这样的方式饶恕或惩罚的。神是有愤怒的，因为神是有公义的怒气，因为当你触犯神公义的原则的时候，是按照原则来回报的。正如我说物理定律有物理定律的一些规则一样，但他不是他有脾气，他没有脾气，可是中国人也是这样说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神有他的定律和规则，他有他公义的法则，当你触犯神公义的法则，这边提到不听从的列国，神就有公义的审判。因此先知提到这里的时候，意思是警告我们，神是公义的，我们对这位神应该是用听从的态度，而不是不听从的。如果我们不听从，我们将会面临的是神的怒气和他的愤怒。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这段圣经我觉得帮助我们 在现今的各种的患难，或者是你看世界的局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很悲观的想法，像这样一个世界哪一天才会太平呢？哪一天才有好日子过呢？可能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你要知道历史现在所看见的这个现象的背后，还有一个神美好的计划的那里，那个是他在永恒中所定下的旨意。因此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应该在这样的患难中，好像第九节所说的，我们手举起高过仇敌，我们可以刚强壮胆面对今天各样的难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在现今的时代中，虽然有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们却知道你是我们至终的拯救者，你是那位掌权的弥赛亚。就因此我们可以仰望依靠你，能够面对今天各样的难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知道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纪念，来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而降生，也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带来这样一个救恩，让我们都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你的降生，也迎接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救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